他就佛所行处，佛所经行到的地方，佛的经论所到的地方，你现在我们现在能达到看到这些书，还是佛所行处，这个佛法所流通之处，国义修具，国大之者国家义，一乡一义，这个乡里周末有人把它解释成山丘，这地方是不对的。这个周礼说啊，四个义叫做丘，所以就是比四个义叫做丘，丘是大一点的义，聚是聚落，这都是所谓啊，不管是大的城啊、镇啊、乡啊、市啊，这些小的聚落啊，啊，这不都是没有不受到教化的，化就是变是变呐、啊，教化人就化了，就刚强难化呀、啊。所以我们往往不是不喜欢这些改，不喜欢这些化，要不断的改，不断的化，是一个改造的过程。就大变活人，我老讲大变，你学佛是要大变活人。一般要变个活人，你是再投一次胎，那太笨了。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必须得投胎再变？现在就变好不好？是不是啊？天赐佛的行处，都经过大家都变化，所以那个时候天下都和顺了。天下都是和呀，所以这个天下大同啊，没有这个侵略啊，都是这个厚往薄来呀，没有压榨呀，厚往薄来，我这个国给别人东西很多，他是给我的，我这要的很少，如果国与国之间都是这样，那多好啊，是不是啊？这中国的过去的思想嘛，天下和顺啊，日月清明，风雨与时，风调雨顺，灾力不起，灾是这个天灾，力是病，现在都出了很多很多很奇怪的病啊，层出不穷。这个祸啊，那最近这半年，这个地球上的祸太多了，火山爆发，这个水啊，种种的海啸，各种的灾患，森林大火不停，都在这没有断过。这国内这个嘉陵江涨水，昨天电视上看见这个长江在武汉的水，江水跟岸平的，以前还是在赛跑，就是赶紧乱八包。江水在涨，还要落八包。我这次看这个局面，就是这个洪峰到这儿，最高的到这儿了，就隔着跟江岸就平了，水可以上江岸。这是一个洪峰，第一次洪峰，所以这个天下就是灾力很多。那么，如果佛所行处，佛经所进行之处，这个所进行之处，就是要很多人都信透，不是光在念经，实践按佛的这个道理。端正身心，这才是真的啊！你就是一个皮儿，我是佛教徒，庙里我就是去念经啊，这个什么到时候就是捐点钱，这是个皮儿，这个皮子不管事，那你身和心端正身心，那么这种情世界上如果佛所行处嘛，这国风民安呐、啊，国家很富啊，国家很丰足啊，人民很安嘛，兵国无用。武器没有用了，里头也没有这个盗贼要镇压，外头也没有人来侵略，就用不着兵锅了。所以秦始皇就把那个武器诸为金人十二，这都是说兵国无用了。崇德兴仁，尊崇德道德，要兴仁义，不修礼让讲理，这个立教合乎情理，要让，这个让字很重要。所以这个让字，原谅和让。所以有人说结婚呢，他听我去讲话，我就很强调这个让和谅，只有两个人之间能够要互谅、谅解、原谅，要让，要彼此得让一让，谁都有一个气头上，你让一让，这天下太平。而且推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让一让，这个正光法师他讲，他说买个碗，最后买了一个坏的碗，他就是很高兴拿回来。他说是这个坏的玩意儿我不买了，卖给别人了。我何必不一把好的要留下来把这坏的给别人，那我买也一样。就是这种精神。你不然是个小时是买个碗的。那这种精神是很好的，很可贵。那你就必须要挑，我就不能要这个坏的。我得了个坏的我很懊丧。你不肯让，是不是？我就要拔尖，我就是这个好的都要留给我，坏的给别人。这地推广就是这。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是一个改造的过程，就是要改吗？你念了半天佛，你就是只是想占便宜，得佛保佑我现在就平安，将来死了之后到个好地方比别人都好，自私自利，自私自利不是佛教徒。 国无盗贼，民无无有冤枉，国家家这大家都安居乐业，没有这个盗贼啊。而这个居官者都是很怜悯的，就没有错案了，没有错案就没有冤枉。你不看这个事儿啊，没有冤枉这个事儿很了不起啊。强不凌弱，这个强制凌弱现在就是凉弱。我这写的，大国则视其军力以欺凌弱小，称霸的国家靠他的武力来欺凌弱国小国，富者则仗其财富啊，以诈欺贫穷啊。经济情况大于吃小鱼，大公司吃小公司，我的钱多就把别人的给吞了。执权者常逞其权势以愚弄人民呐、啊，他有权有势，他仗着他的权势来愚弄人民呐、啊，拿人民当鱼肉啊。为非者就造这个做坏事的人，这结成帮匪啊，结成帮黑帮、黑社会，那外国都有啊，非常黑暗，非常残暴啊，以迫害良善，这就都是什么呢？都是这个恃强凌弱啊，靠着强欺负弱小。啊，到这个是国所行处，强不凌弱，是有强的，但他不欺负小的，帮助小的，各得其所，各个得到他的安身安心之所，各有其所安，各有其所得，各个都得其所。所以夏老师把这个提出来作为一个愿文，你看那个《济州捷要》后头就把这十二句拿出来了。我们爱汝等胜于父母爱子啊，我关心你们，我慈悲。我怜悯你们胜过于父母爱念儿子啊！父母这是一生啊，佛就在无量劫啊！父母就不平等啊，有喜欢大老大，不喜欢老二，就是喜欢幺儿子，不喜欢其他的。而佛是平等的啊，父母不喜欢那个不孝的，而佛对于那个忤逆一样是怜悯的，一样是救度的啊！所以胜于父母爱子啊！我于此世做佛，我在这个娑婆世界做佛，以善攻毒，提倡善来啊，制服那些恶，要拔掉生死的苦本，并活五德，五德就是五善的，生无为之安，达到无为之安乐呀。无为，无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而这个无为法，那就不是梦幻泡影了，是究竟，所谓常乐我净，究竟真常了。啊，来是活五德，来这个一步一步的，最后能得到无为啊，入无为法呀、啊。无般涅槃，我般涅槃以后，佛要般涅槃嘛，啊，就入极啊，净道见灭，一天一天的灭下去。这个法灭经说啊，首来迎先灭，然后一步一步都要灭，最后就剩下咱们的无量寿经了、啊。在这个经道见灭的时候，人民就谄媚，人民就是啊，拍马吹牛，这个都是欺诈，不老实，不为众望，又都来做种种的恶事，无烧无痛，酒后更厉害了，无痛无烧就更厉害了。汝等转向教诫，你们呢、啊、辗转的互相的来教导，来告诫，让大家如佛的经法，不要犯道禁呐、啊，不要是这个破戒啊！这是佛当时嘱咐大众。那么这是弥勒当机啊，未来的佛，弥勒就合掌，他代表大家，他回报：世人恶苦，如是如是啊！当然，弥勒也都当然他知道这一些情况，这就证明嘛，世人的恶和所受的苦，就是如是如是，就是这样啊。佛界慈爱虚度脱之，可是佛你这样慈悲，你哀悯呢、啊、你全给度了啊。这句话很重要啊。那么这个要稍微做一点解释，在咱们本经中觉正极果品里头说啊，若有善男子，若已生，若当生，皆须住于正定之具，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善男子善女人，如果已经生在极乐世界，或者是应当生，那这些人已经都住于正定之具了，决定要成佛了，不退转了，那不就度脱了吗？已生当然如此，当生，那么还没有生，应当生。那这个应当生，咱们这里头，咱们是不是有人可以列入到当生啊？那你要信愿持名就当生，你当生你就是住了正定具了，你就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吗？这也不就度脱了吗？ 这个阿弥陀经说，若有人以发愿净发愿当发愿欲胜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，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说是这个人已经发愿，现在正在发愿，还没发愿，以后要发愿，这些人他们都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说这个就更广了，当发愿还在这儿，其实咱们现在已经发了愿了，说当发愿，这些人早晚也都得成就，也得度脱。这弥陀要解说的更好，说不论智心散心呢，不论你是至诚的心散乱的心呢，你有心念还是无心念呢，或者理解或者不理解啊，你但是这个弥陀名号，这个或者六方的佛名，或者这个经的名字，阿弥陀经，一经于耳，不是用文字，文字有要求，一经于耳就是你一听，加十百千劫后毕竟因思度脱。百劫以后千劫以后，你究竟还是因为你曾经听过这个名字而得度脱。那么弥勒说，佛界慈爱须度脱之，这句话就完全合乎经义了，都度脱了。因为今生当生，今发愿已发愿当发愿，都要到解脱了。那最后就受佛重诲，不敢违失，受了佛这样重要的教化教训，大家都不敢违反，不敢把它忘掉。怎么不敢两个字啊？这个就包括是养信的，因为佛之说有时众生很难信，但是就是说你要养信，你不要信你自个儿的意思。所以信无甚如意，如意不可信，你要放弃你自个儿的意思，不是说你承认了对你承认什么你这才能信。既然你这个基本上你接受了承认了释迦牟尼佛，你皈依了释迦牟尼佛，对于佛的教导你一时你还信不了，最大的方便就是养信啊。那个宋进强就给严兴治病的那个人，他是曾经一下子这个念咒什么的，他这个有时一闪呢、他自个儿都开悟，其实没有，好些人都是这样的，我没有，他依然不服，知道没有，我说你这就是及时火，打个石头打个火。后来靠了他引了好些人学密，我说你都带大家去学密，你这是错误，应该劝大家信净土。他就养信，对于净土这讲他不懂，现在看了很多书才生起信来。有很多这个生经净土不容易，你看那个王啊，他对于净土他没有信心的，但是你如果能养信，第一步先养信，这佛是这么教导的，我先信下来再说，然后你再去念经，再去什么什么，再去思维，能够如果佛有加倍力还有舌受力，你就可以信。所以因此弥勒说，受佛这么重的教诲，不敢为师啊，也是些感恩的意思。同时也就是有的这个一时大家智慧不够，也应当养信啊，信了之后就当然就不能违反，不能把它忘掉。